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所记的耶稣生平的事迹都尽量是其他三卷福音所没有记载的。昨天我们读的与尼哥底母谈到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也是仅见于此处，他占了本章的1到42节，很长的一段篇幅，又可分为三小段，就是1到6节是时机和背景，7到26节是谈到的内容，而27到42节是后续和影响。首先在1到2节说明事情是接续在前面3章22节，即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结果法利赛人说他施洗比那位施洗的约翰还要更多，而引起了昨天说的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不满。而耶稣何等的谦逊啊，他不愿意这种好像和施洗约翰较劲的气氛继续增长，于是第三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个犹太在南方，而加利利在北方，中间会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的由来是见于列王记下第17章，那就是当北国以色列灭亡于亚述的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被亚述掳走了，有少部分留在当地，而另外有许多的异族人都被迁入这块地区，这样所产生的混血的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信奉摩西五经，但是犹太人从来都不承认他们是同族啊，认为他们不洁净，所以几百年中双方彼此的伤害结怨很深，以至于第9节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而4到5节这里清楚的记明耶稣进入的地点就是叙加，这是旧约时候雅各那个时候的一个古城，他来到了雅各井边。算一算他们从犹太出发走到叙加，这里是已经走了1天半了。所以6节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哎呀，这让我们又心疼耶稣，我们又感到安慰，因为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也会疲倦。所以希伯来书4章15节说耶稣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最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感谢主。而7到12节就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一般人通常都是在比较凉快的傍晚出来打水，而这位妇人却是在最炎热的中午独自的出来打水，可能就是因为后面第18节说的她的名声不好，所以尽量的避免与别人碰面。而耶稣就借着请你给我水喝这个要求，向那个妇人启示她是有活水的。我们今天也是哈，当主向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通常正是他要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感谢主。但这个妇人呢，她直觉式的思考方式都是局限于水以及打水的器具，还有井又深等等这些物质的方面，她误解了耶稣的话，而且她又抬出祖宗雅各，说是他留下这口井给我们，那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正站在雅各井前面，所以他就用这个老祖宗雅各来跟耶稣好像一别苗头。 13-14节真是关键。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这是耶稣在解释活水的那个活的这个性质。另外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是指活水具有活泼的生命力，而这个水要直涌到永生，这是说到活水具有永恒性。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活水是指圣灵。领受圣灵之后，我们不但不再饥渴，而且要涌出力量与能力，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且直到进入永生。赞美主。15节，这妇人就欣然同意，说好，给我这个活水。诶，可是他所要的都是物质上的活水，好让他自己身体能够安舒，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哎，这样子话题还怎么样继续下去呢？哇，16节很惊讶的，耶稣把话题一转，要妇人去叫丈夫一起来。这是以问题的症结，就是妇人生命的痛处来点醒他。因为18节，耶稣明确的指出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通常犹太人认为一个女人只可以离婚2次，可能撒玛利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妇人是很难被当时的社会接受的。而耶稣又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可能是指她现在是跟一个男人同居而并没有结婚。耶稣选择戳破她生命的痛点，为的是要让她了解耶稣要给的活水是什么。可是这个妇人大概是为了要避开这些不光彩的隐私啊，所以她虽然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是立刻就把话题转移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最传统的差异上面。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这里指的是基利心山啊，因为当他们在叙加谈话的时候，抬头就可以望见基利心山。这个山上有西元前388年建造的撒玛利亚圣殿，今天仍然有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的。而妇人当时抬出来的问题说，你们却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里耶稣的回答有2个重点，第一是22节下半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第24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好像我们现在听收音机要调整频道，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调到用灵的频道才能听见他。如果我们用烧香，或者我们用献祭，用念咒语，或者用 key 档啊，用妈祖绕境啊等等任何方式，我们对不到频道，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也领受不到神的祝福。我们现在常常说要与神对齐啊，就是这个意思哈，频道要调对，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第25节，妇人再一次的岔开话题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等等，她想用宗教知识来争回一点面子。那耶稣对她说的话原文是，我是，就是我是基督，这和你说话的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当中有7个我是，而在这里主耶稣竟然将他弥赛亚的身份首先是启示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28-29节，门徒回来以后，妇人放下水罐子，那就是他原先冒着正午的酷热来打水的目的和工具，他就跑去城里大肆的宣扬。39节说，因为这个妇人的生命改变，她不再掩盖自己失败的过去了，结果就能够使那个城里犹太人几百年来的宿仇，那些好些的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而且还留耶稣在那里住了2天。41-42节太宝贵了，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赞美主。我们传福音的话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样的，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主面前来。 而在这个之前，31到38节，耶稣以食物作为话题来教导门徒要做神的工，要门徒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见神国的庄稼已经熟了，就是人心已经预备好了，而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就是有永恒的报答。这真是对我们这些愿意向人传福音的人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感谢主。下面43到45节，耶稣往加利利，因为前面在逾越节期间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而使得耶稣渐渐被他的同乡所接纳了。而46到54节记载了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这显示出耶稣掌管空间。因为耶稣是在迦拿医治了这个大城的那个远在30公里之外的加百农的儿子，耶稣不受空间的限制，感谢主。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深入的默想应用本章圣经。章这一些独特而宝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一跨文化广传福音，二借服事赢得尊敬，三超空间显出神迹。我们先说第一大点，跨文化广传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在。因为耶稣在井旁谈到的这个过程，显示了一套传福音的策略，它包括一跨越偏见，二融合文化。先说第一小点，跨越偏见，就是当时犹太人都是鄙视撒玛利亚人的，你可以参考第九节。如果他们要从犹太去加利利，通常都是绕到约旦河东，经过比利亚，他们花双倍的时间也要避开撒玛利亚的地区，他们根本不屑于进去。但是第四节这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地理因素，而是基于他要在撒玛利亚得着灵魂的这个使命，他必须要去做。求主也给我这样的眼光和负担，这是一种使徒性的胸襟。第二点是融合文化，到底怎么样能够消除对方的偏见，来攻破坚固营垒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了其中的途径，包括有 A 建立关系， B 消除隔阂， C 导正知识， D 开启灵性， E 突破威权， F 重整道德以及积攻破教条等等，这实在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的范例，我们要来思想并且学习。先说这个 A， 建立关系，这是从第七节我们看见耶稣首先破冰，他的做法是主动开口提出一个请求，说请你给我水喝。看到这个智慧吗？如果说来我帮你打水，那太唐突了，会吓跑对方。现在他是请你帮助我，从当下的情境和需要，就是水啊、打水啊、喝水啊这些来建立关系，打开话题。 B 还要消除隔阂，这是从第九节看，就是要有智慧的来攻破那个说你是犹太人这种种族上的隔阂，以及像我这个妇人要水，说我是妇人你是男人，这种性别上的差异，这一些所形成的文化的引垒，我们要想办法消除它。但是我们要注意仰望上头来的智慧，千万不要给人太唐突的感觉。另外 C 要导正知识，就是第十节耶稣说你若知道等等，就是要导正对方原本所知道的那些理性上的知识，然后做真理的建造，这有时候需要运用一些教师的恩赐。另外 D开启灵性，这从十到十一节来看，就是我们要将注意力从物质的水呀、打水的器具呀，转向神以及活水这个主题。我们注意看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等等。”这个恩赐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只出现这一次，但是在使徒行传中出现了四次，都是指赐下圣灵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主耶稣都是在说自己所带来的神的恩赐，就是活水，那就是神所赐的圣灵。当时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是听不懂这些圣灵的事情的，所以第十五节他还是很习惯性的物质性的来思考，说一些哎，好啊，那么你给我这个水，免得我这么远来打水啊，这种话，所以他并没听懂耶稣的意思。哎，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对象是不是也是这样，灵性方面都还需要慢慢的来引导开启，让我们像耶稣一样都保持耐心，我们继续努力。下面一，耶稣还继续的突破威权，这是十二到十四节来看，因为妇人又抬出了他的祖宗，就是雅各，还有他的文化遗产呢，就是他说那个井是雅各留给我们的，以及习俗道统，就是他说我们历代祖宗都喝这个井里的水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啊，形成一个最大的威权来挑战耶稣是谁更大。这跟我们许多华人的思想模式也都很相似，是不是？记得我说过，我的母亲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总是说，我们的孔子比耶稣还早生五百多年呢，用这个来抵挡福音，就好像一副那个耶稣只是后生晚辈的意思。一点都不明白，其实耶稣是神呢，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间点在先或者在后，一点也不影响他是人类的救主。而孔子呢，不要说他不是神，就连要称赞他是一个圣人或者仁人，就是很仁爱很仁义的一个人，一个好人，孔子都说若圣与仁，那个仁爱的仁，他说则无其敢，这是论语述而篇的话，孔子自己觉得不敢当。但是传统的华人还是都会像我母亲从前的时候那个样子，会抬出一个固有文化来和基督耶稣划清界限。另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提到祖宗雅各，哎，我们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更是常听到这种反驳的论调，是不是总是来跟我们辩论一些祭祖的问题啊等等。那这比提起孔子啊，好像又再多一层那个宗法传承的严肃性，那可能也含有更威权性的一种压制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耶稣的回应如何， 哎，他是完全不参赛，他不搅和到谁比较大的这种竞赛里头去，他只提供林里头的活水，好像13到14节就是关键哈。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呀，太美了。求主帮助我们，也是绝不陷入无谓的辩论里头去，要抓紧真理，提供人真实的生命经历和帮助的实力，倚靠圣灵来突破这些祖宗或者文化传统的威权所带来的叛逆意识。求主祝福我们的传福音工作。另外 F 要重整道德，就是15到18节，就是当妇人再次以物质性的思考来模糊焦点，就是第15节的时候，耶稣一语就道破她生命当中最大的软弱，就是关于她的丈夫她的婚姻的问题，来帮助她看见其实自己极其需要活水的能力来重建道德的防线。要特别注意耶稣说话的智慧，当他指出妇人这么大的一个道德瑕疵的时候，需要第一先给予肯定，就是17到18节，你看耶稣首先两次的肯定这个妇人，说自己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又说你这话是真的，这是先肯定他的诚实。然后第二是要陈述事实，就是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单纯的述说这个事实就好了，不带道德评价，尤其是没有轻视瞧不起他的意思。另外第三还需要像耶稣那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他的话语必然就带着一种温柔的权柄，所以才能够圆满的达成这个先知指证以及牧养跟进的目的。切记我们不是贸然的就去指责对方的道德问题，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体恤，让圣灵自己来提醒他。另外基要攻破教条，这是从19到26节来看的。妇人最后又祭出一个关于敬拜地点以及仪式等等这个辩论这种招数，这是20节。那耶稣再次呢以直指心灵的方式，就是23到24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用心灵那个用字，它的原文是在什么什么里头，所以意思是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心灵和诚实里头拜他，以这个真实的敬拜来攻破这个妇人的宗教知识，就是25节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等等，这些知识不能够救他。耶稣要使焦点回归到自己，就是第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是的，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传福音的中心。这种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让我们不要陷进无谓的辩论里头去。所以哦，主耶稣啊，这一整套传福音的策略和方法你都演示给我们看了，求主帮助我靠着圣灵随时随地都要应用出来哦，感谢主。下面我们还要提到第二大点，耶稣还借服事赢得尊敬，因为我们知道各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在家乡是遭人厌弃的，本章44节也这么记载，但是第45节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利的人都欢迎他，他又重新赢得了家乡的人的尊敬，乃是借着前面在逾越节期间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家乡的人当时也在耶路撒冷都看见了他所做的事情，而就对耶稣的态度改观了。所以天国的原则向来就是权柄和尊贵都是来自于服事，来自于生命和品格的。第三大点，超空间显出神迹。后来主耶稣又在加拿医病，而人却在加百农得病好了。耶稣超越空间的距离，感谢主。 以上我们跟耶稣学习到了一跨文化广传福音，这包括跨越偏见和融合文化。而关于融合文化，耶稣所采取的策略有建立关系、消除隔阂、导正知识、开启灵性、突破威权、重整道德和攻破教条。第二大点，我们看见耶稣借服事赢得尊敬，而第三大点，他超空间显出神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给我像你那样传福音的负担和智慧，好叫我把握住每一个分享生命的机会。主啊，愿我周围的人都跨越偏见，消除文化上的隔阂，不再推脱错过。更愿我在传福音的同时，更率先向你献上那一颗发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的心。主啊，让我也借着服事而非依靠自己来赢得尊敬，我们也观看你超时空显出神迹。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 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